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创世纪漫谈，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这里是福音电台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山，非常欢迎大家收听创世纪漫谈。首先，我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向您问安，愿主的恩惠与您同在。今天我要跟大家谈一谈挪亚的日子，请大家翻到创世纪六章第一到第三节。创世纪六章一到三节说，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，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。耶和华说，人既属乎血气，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，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。创世纪六章的内容非常重要，记载了洪水的时期或挪亚的日子。查考圣经，我们看见主耶稣在福音书里两次提到挪亚的日子。主耶稣说，挪亚的日子怎样，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。主耶稣来施行审判之前，世界的状况会跟挪亚的时候一样。想知道主再来的日子有多近，那么看看现在发生的事跟挪亚的时代是否一样，因为挪亚的日子就是主再来的日子的先兆。所以大家要明白，创世纪六章的记载是非常重要，因为挪亚的日子是末世社会的一个缩影。洪水之前所发生的一切，在主耶稣再来之前将要重演。到底在挪亚的日子发生了什么呢？大家留意到的第一件事就是，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。神的儿子娶美貌的女子为妻，为什么这就带来神的审判呢？请留意六章二节提到两种人，神的儿子和人的女儿。如果说人的女儿就是人所生的女孩，那么神的儿子又是谁呢？有些解经书解释说，神的儿子就是堕落的天使，他们犯罪后来到人间，跟地上的人结合，好集结更大的势力跟神对抗。这个解释听起来好像挺有理由，但是否正确呢？首先，如果神的儿子是指堕落的天使，他们来到世上娶世人的女儿，那么犯罪的是天使，不是人。然而神却审判地上的人，除了挪亚一家八口以外，其他人都被洪水毁灭了。这就引发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，为什么天使犯罪，神却要毁灭人呢？岂不是当审判天使才对吗？另外，天使的能力远远超过人的能力，如果天使硬要娶人的女儿为妻，那么人又怎能抗拒呢？如果神的儿子是指堕落的天使，那么神不审判犯罪的天使，反而审判无辜的世人，岂不是蛮不讲理吗？创世纪六章四节说， 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，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，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。这里伟人这个字源自希伯来字的堕落，所以有人说堕落者就是堕落天使的后代。其实这个解释根本没有根据，仔细看创世纪六章四节，你便看见伟人根本不是堕落天使的后代，在神的儿子和人的女子交合之前，他们已经在地上了。虽然我们不肯定伟人是指谁，但是伟人这个词在圣经其他地方也有出现，比如民数记13章33节，民数记13章33节说，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，他们是伟人的后裔，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，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。摩西差探子去窥探迦南地，那里的居民就是亚纳族人，身材高大像巨人一样，使以色列民胆战心惊。这里提到伟人这个字跟创世纪六章四节的伟人是同一个原文，他们可能是英勇好战有领导才能的人，而不是堕落的天使。另外，天使是灵体没有身体，跟人的结构截然不同，又如何跟人通婚呢？让我们翻到马太福音22章30节，马太福音22章30节说，当复活的时候，人也不娶也不嫁，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。圣经明确地说，天使跟人完全不同，天使是灵体没有身体，跟人完全不一样，既不娶也不嫁，试问又如何跟人通婚呢？况且天使没有创造的能力，不能随心所欲改变自己成为人。还有主耶稣说，挪亚的日子如何，人子降临也要怎样。如果神的儿子是指堕落的天使，那么是不是说主再来之前，天使会再次堕落，再次跟人的女子结合呢？这个解释实在非常可笑，其实一直以来都没有天使跟人结合的事，将来肯定也不会发生。那么创世纪六章二节所说的神的儿子是指谁呢？虽然圣经的确用神的儿子来形容天使，但这并不是圣经唯一的用法。圣经常常用神的儿子来形容神的子民，那些跟神有特殊关系的人。让我们一起来翻到出埃及记四章22和23节。出埃及记四章22和23节说，你要对法老说，耶和华这样说，以色列是我的儿子，我的长子，我对你说过，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，你还是不肯容他去，看哪，我要杀你的长子。神差摩西去见法老，要求他释放以色列人，因为以色列人是神的儿子，神的长子。让我们也翻到申命记八章五节。申命记八章五节说，你当心里思想，耶和华你神管教你，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。这里的儿子并不是指天使，而是指神的子民，那些跟神立约的人。大家都知道圣经头五卷书是摩西所写的，在这五卷书里，摩西没有用神的儿子来形容天使。如果他在创世纪六章用神的儿子形容天使，为什么在其他几卷书却不这样表达呢？透过以上的分析，我们得出一个结论，创世纪六章所提到的神的儿子是指神的子民，而不是指堕落的天使。 那么人的女儿又是指谁呢？既然神的儿子是指跟神建立了特别关系的人，那么人的女子就是指其余的没有跟神立约的人。创世纪六章一节说，当人在世上多起来有生女儿的时候。大家会否觉得这节经文非常奇怪呢？难道人只生女孩不生男孩吗？当然不是这个意思。这里所说的女儿只不过是象征一般的人类，包括男的和女的。所以六章一到四节，大家必须掌握清楚，神的儿子是指跟神有特别关系的人，而人的女儿就是指那些没有跟神立约的人。圣经用不同的称呼把属神的人和不属神的人区分出来，比如新约称那些属于神的人为属灵人，那些不跟从神的人为属肉体的人，其实都是指人。又比如主耶稣用亚伯拉罕的儿子形容那些遵守神命令的人，用魔鬼的儿子来形容那些不遵行神命令的人，其实两个称呼都是指人，只不过用不同的称呼把两种人区分出来。到底创世纪六章一到四节想道出什么问题呢？就是神的儿子已经腐败，跟世界联合在一起，这就是问题的所在。到底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呢？创世纪六章五到九节说，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，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，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，心中忧伤。耶和华说，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，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。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，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。挪亚是个义人，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，挪亚与神同行。当时的社会非常腐败，除了挪亚以外再没有其他人与神同行了。现在我们可以得着以下的结论，创世纪六章所说的神的儿子其实是指洪水之前的教会，也是今天教会的预表。在洪水前，神的子民变得非常腐败，甚至到一个程度神找不到一个与他同行的人，只能找到挪亚一家。神的选民已经跟世人联合，世界和教会的分界线已经不存在了。让我们翻到路加福音17章26和27节。路加福音17章26、27节说，挪亚的日子怎样，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。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，又娶又嫁，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，洪水就来，把他们全都灭了。主耶稣将自己再来的日子跟挪亚的日子做比较，并指出挪亚日子两个特别的现象。第一，就是又吃又喝；第二，就是又娶又嫁。其实吃喝嫁娶有什么不对呢？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吗？难道人不需要吃喝嫁娶吗？不吃喝不嫁娶，人就会像恐龙一样绝迹了。为什么人的吃喝嫁娶会招来神的审判呢？请大家明白，主耶稣的话不是针对世人，而是针对教会而说的。当教会随从世俗，吃喝嫁娶变得腐败时，神的审判就会临到。本来教会是世界的光，如果这个光不能发挥它的作用，那么世界就没有指望得救了。所以当教会不能发挥它的作用时，神的审判就会临到。 以色列人属灵的衰败也是这样开始的。他们随从外邦女子，并且敬拜他们的神。当神的子民与世界为友，离弃神，审判就会临到。所以路加福音17:27说，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，又娶又嫁，指的不是世人，指的是神的子民。世人吃喝嫁娶不敬畏神，实在不足为奇。这里想说，正如洪水来临之前，神的子民向世界妥协，主耶稣再来之前，神的子民同样变得腐败，离弃他们的神，所以审判便临到。挪亚的日子，人们又吃又喝，这是指什么呢？显然主耶稣不是指一般的吃喝，因为饮食不仅不是罪，而且是人身体的需要。那么主耶稣指的是什么呢？我们翻到以赛亚书22:12-14，以赛亚书22:12-14说，当那日主万军之耶和华叫人哭泣哀号，头上光秃，身披麻布，谁知人道欢喜快乐，宰牛杀羊，吃肉喝酒，说我们吃喝吧，因为明天要死了。万军之耶和华亲自默示我说，这罪孽直到你们死断不得赦免，这是主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以赛亚书22:12-14所说的吃喝成了以色列人的罪孽。什么罪孽呢？神要他们哭泣哀号，畏罪痛悔，谁知道以色列人置若罔闻，只管追求享受，吃喝玩乐，不懂得畏罪哀痛，所以他们的罪得不到赦免。当主耶稣说挪亚的时代人们又吃又喝，他不是说一般的吃喝，而是说神的子民沉迷在吃喝玩乐中，不为自己的罪痛悔，完全失去了敬畏神的心。可能你说，这只是以色列人的问题，跟我们无关。让我们翻到哥林多前书15:32-34。哥林多前书15:32-34说，我若当日像寻常人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，那与我有什么益处呢？若死人不复活，我们就吃吃喝喝吧，因为明天要死了。你们不要自欺，滥交是败坏善行，你们要醒悟为善，不要犯罪，因为有人不认识神。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愧。保罗给了两个指标，帮助我们检查自己的生命。第一，与神同行的人必定会热心服侍神，不计较今生所受的苦楚。第二，与神同行的人必定远离罪恶，不会放纵自己。表面来看，有些信徒似乎不爱世界，但很可惜，他们也没有尽心竭力服侍神，没有警醒远离罪恶。另外，主耶稣也提到又娶又嫁这个问题。多少基督徒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，宁可背弃神的命令，跟不信主的人结婚。他们心里想，这样做既可以解决婚姻的问题，又可以帮助对方信主，岂不是一举两得吗？这正是洪水前神的子民所犯的错误。神的儿女跟世人结合，不但没有令对方信主，自己的属灵生命反而每况愈下。我们再回到创世纪六章第5和11是这么说的，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，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。11，世界在神面前败坏，地上满了强暴。因为教会变得腐败， 结果世界也变得越来越糟糕。人所思所想的尽都是恶，地上充满了强暴。挪亚的时代实在是今天社会的写照，你同意吗？现在每天新闻所报道的都是人的恶和暴力的事件，比如为了钱就售卖毫无营养的奶粉，害死了不少婴孩。一些极端分子为了报复便用炸弹袭击无辜的老百姓。暴力流血的新闻实在已经是司空见惯了。本来神的子民在世上有一个独特的任务，就是做光做眼，指引世人去认识神。可惜教会已经失去了它的特征，更可悲的是教会不断出现各种各样的丑闻，成为世人的绊脚石。神决定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？创世纪六章13到15节说，神就对挪亚说，凡有血气的人，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，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，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。你要用割肥木造一只方舟，分一间一间的造，里外抹上松香。方舟的造法乃是这样，要长300肘，宽50肘，高30肘。因为世人的罪恶滔天，神已经别无选择，只好施行审判。但是你留意到神的恩慈吗？为什么他要挪亚建造方舟呢？光是为了拯救挪亚一家吗？如果单单是为了保护挪亚一家，根本不需要建造这么大的方舟。六章十五节说，方舟长300肘，宽50肘，高30肘，而一肘就等于18寸。换句话说，方舟长450尺，宽75尺，高45尺，简直像一艘巨型的游轮一样。要做完这么庞大的工程需要多长时间呢？圣经没有明说，但是按照创世纪六章三节，我们估计大概需要120年的时间。六章三节说，耶和华说，人既属乎血气，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，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。试想一想，当人们经过挪亚的家，看见他们忙于建造一个有点像棺材的箱子，肯定会好奇地问，这是什么呢？这个大箱子有什么用途？为什么挪亚一家八口不多挣点钱，不享受悠游的生活，整天忙忙碌碌建造一个大箱子干嘛呢？挪亚肯定会告诉他们，神快要用洪水审判这个世界，所以吩咐我建造方舟，好保存生命。这正是彼得后书二章五节所告诉我们的。彼得后书二章五节说，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，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，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。挪亚一边建造方舟，一边向那世代的人传悔改的信息。你猜当时的人有什么反应呢？他们肯定觉得挪亚在耸人听闻，夸大其词。这段时间连雨水都不多，又怎么会有洪水呢？即使祖先亚当犯了罪，神只不过是赶他们出伊甸园，该隐杀了人也不需要以命偿命，难道神突然间会这么忍心用洪水毁灭全地吗？况且如果神要施行审判，难道只告诉挪亚不告诉其他人吗？刚才我说要做完这么庞大的工程需要的时间不是一天两天，而是超过100年。这样人们每天看见挪亚一家忙着建造这个大箱子，一年过去了，10年过去了，哪里有洪水呢？挪亚肯定是信得太极端， 走火入魔了。就这样，那个世代没有人回转，除了挪亚一家八口得救，其他人都被洪水毁灭了。挪亚的日子像不像今天的世代呢？神透过教会呼吁世人悔改，但是有多少人愿意回应神呢？你告诉朋友说，审判的日子已经近了，赶快悔改信主，不然就没机会了。对方肯定觉得你信得太迷了，世界根本没有神，又哪里有审判呢？在结束之前，让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24章37到39节。马太福音24章37到39节是这么说的：挪亚的日子怎样，人子降临也要怎样。当洪水以前的日子，人照常吃喝嫁娶，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，不知不觉洪水来了，把他们全都冲去。人子降临也要这样。主耶稣再来之前，这个世代有什么特征呢？在这么多的例子中，主耶稣只选了挪亚的日子作为指标，因为历史将会重演。无可否认，现今我们的情况跟挪亚的世代没有两样，神在没有选择之下唯有施行审判。你对神的话会做出什么样的回应呢？一切如常，照常吃喝玩乐，还是听从神的呼吁，积极预备自己迎接主的再来呢？好了，今天的创世纪漫谈快要结束了，让我做一个总结。今天我们谈的题目是挪亚的日子。我们看见，第一，圣经中挪亚的日子非常重要，因为挪亚的日子怎样，主耶稣降临的日子也是怎样。第二，挪亚的世代，神的子民跟世人的分界线已经荡然无存，神呼吁他们畏罪哀痛，他们却吃喝玩乐，对神的警告充耳不闻。第三，即使人的罪恶越来越严重，但神还是给人悔改的机会。神吩咐挪亚建造一艘巨大无比的方舟，给了人们大概120年的时间去悔改，可惜最终只有挪亚一家八口得救。现在趁着还有机会，愿意大家都脱离不敬虔的风气，悔改归向神，做一个与神同行的人。好了，今天的创世纪漫谈就谈到这里为止，下一次同样的时间，我们空中再见。